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教会十月份宣道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原本我们所安排的是邀请教会当初一开始所谓的十几位二十几位成立教会的最早的会员之一的陈天宇长老，后来盟主的差遣成为宣教士，现在在加州是在 Campus Crusade 做宣教士的陈天宇长老来传讲信息。上个礼拜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是陈美牧师，在上个礼拜是王永信牧师。原本是想这一整个月宣道月三个讲员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宣教士，但是陈天宇长老因为他身体有软弱的地方，必须医治，所以大概在两个月前通知我们他不能来这里传讲信息，那余长老就必须安排其他的牧长来讲。那我今天就想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可以说是宣道月最后的结束。我不知道陈长老他会带什么样的信息来，我也无法在电话里问他，就算知道了我也没有办法替他来传讲，因为我想信息跟传递的人之间有相当的关系。但是我想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其实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在国语第二堂在礼拜六晚上的敬拜，为了预备弟兄姐妹能够听王永信牧师的信息、陈美牧师的信息所讲的一篇道。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合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再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众人也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所爱的弟兄天宇来祷告。我们当中认识他、见过他面的已经不多了，然而我们仍然因着信来到你的面前为天宇祝福。主，我们虽然不是在一起聚集的肢体，然而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个身体，我们就恳求您在这个时候听我们为天宇的祝福与祷告，求你的恩手在他的身上继续扶持他、托住他、医治他的身体，也恳求您继续借着你的仆人能够传递信息，能够让人听到你呼召的声音。谢谢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也再一次的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唱的诗歌，虽然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好像没有打足的精神，因为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软弱，然而主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我们也恳求主，你不只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按照我们现在的本相被你所接纳，也恳求神的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天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越来越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那奇妙的作为，更新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与我们自然人以前不一样的心智，赐给我们一个与以前自然人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意识、不一样的为人、不一样的志气，好让你借着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明灯照耀。谢谢主，恳求您听我们祷告，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走进那历史的长廊，能够看到两个单独的人在那个时候在波斯的王朝的对话，却造成一整族人的蒙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人，我们微薄的献上，莫迪改微薄的献上，以斯帖微薄的献上，却祝福了那么多的人。亲爱的主啊，把这样子的信心、把这样子的意念、把这样子恩典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的呼召这四个字可能是基督徒信仰里面被误解最严重，也最经常被误用、被滥用的一件事情。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两个极端的例子。有时候基督徒把神的呼召降低成为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借口，好像把神的呼召这个四个字刻成一个印章，自己所要的事情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就拿这个印章 美国人英文所说的 rubber stamp， 一个橡皮做的印章，我们要的东西写在一个纸上，然后下面盖一个印章，那个印章上面的那个刻的字不是张宏，是神的呼召，这个印章盖在上面。基督徒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用呼召这两个字，他用别的字，他用神的心意，神的带领。所以基督徒说，我感觉神要带领我买这一栋房子，虽然我现在的房子已经够用了，已经够我家用了，已经够我家住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更贵的房子，为什么我想买？不是我想买而已，上帝带领我买。他用带领这两个字，其实就跟呼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基督徒说，我认为神带领我做这件事情，其实就等于神呼召我做这件事情，神叫我做这件事情。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的。当我走进我儿子的卧室里面，发现卧室里面一团乱，我可以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在他的卧室里面大吼一声，统统把他叫上来，然后说，你看你这个猪窝，给我整理一下。我有另外一个选择，我可以走到楼下，一伸手，统统看到我，他就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里面，我就把他牵领带领到那个卧室里面。一样的事情，不论是我在房间里面大喊，或者我下面把他牵引上来，呼召跟带领是同一件事情。心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娶这个年轻的姊妹做太太，意思也就是说，说神呼召我要做他的丈夫，这件事情就复杂了。因为要娶另外一个人，不但是神叫我做他的丈夫，其实也等于是神叫他做我的老婆。好多年以前，就有一个年轻弟兄，那时候我刚奉献不久，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谈上帝的旨意。我那时候刚刚奉献，很多地方还非常的天真，一听了非常兴奋，以为有人看到我们奉献了也想奉献，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到办公室来讲话。讲了几句话不久，就晓得他要了解上帝的旨意，其实是要问在他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姐妹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要变他的老婆。他其实也不是问我，因为在一开始谈话的头十几分钟里，不停的是他在说话，一个一个证据，一个一个迹象，一个一个印证，来告诉我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心意。其中一个包括这样子，他说，譬如说上个礼拜五我们聚会以前，我就祷告，哎呀，我跟你讲哈，这个一个女子可以逼一个男子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我就祷告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就让这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我有机会能够单独跟他讲几句话。哎呀，我坐在那里听，我心里面就发闷。一方面我在想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应该有许多体恤的心肠。另一方面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一个知识水准，一个教育水准已经到大学程度的人了，怎么会变得这么糊涂？寻求神的印证是有机会跟他讲几句话。我说，我的天哪，你们是同一个团契的人，你们礼拜五那么小小的房间，那么本来转来转去总会碰到面的，对不对？他说，哎呀，结果吃点心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点心桌的面前一看，他就站在我旁边。我心想，那个点心桌摆在那里，每个想吃点心的人都得到这桌子这里来耶。他在寻求印证。终于我有机会讲话了，我就问他，我说，好，我说，你说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带领，这位姐妹有什么地方那么特别，有什么地方那么特别让你肯定是神的带领？哦，他有答案的哦。他告诉我，这个姐妹是多么的爱主，是多么的有那种服侍的心，多么的热心，将来成立一个家就可以为主奉献来服侍主。我一直在等一个答案，他没有讲。因为那个姐妹是刚刚从别的地方搬到我们教会大概半年多的一个年轻的姐妹。我一直在等一个答案，是这个弟兄一直不讲的，就是这个姐妹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一句话都不提这件事情。所以等到他讲完这些属灵的答案之后， 我就说，哦，我说有这么多的特质，我说你们那个团契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妹，也是爱主，也服侍，将来成立一个家，也可以为主奉献。但是我特别举的那个姐妹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姐妹。我说为什么那个姐妹不是神的代理？这位弟兄一脸的木讷看着我。对不起啊，我所说的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他们都已经念完大学，念完研究所，搬家了，所以你们不要那边转来转去，下面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牧师讲的那个哈？不要猜，都已经搬走了。他一副木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我就给他两个忠告，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我给你两个劝告。我说你劝你从今天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说不要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自由，我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你都应该有一个自由承认被另外一个漂亮的女子吸引这个事实，不要搬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道理来讲这件事情。我说第二个劝告，我说你要去追就去追，你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你有本事你就追得到。我说你追求的方式要适当一点，合乎基督的在教会里面的体统。若是你被拒绝了，若是有任何的拒绝，你就死了这个心。我说不要提神这个字出来。我就给他这两个劝告，从此这位年轻的弟兄就从来再没有找过我来探讨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滥用的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看神的呼召这四个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除非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否则我不需要去想这个问题。换句话讲，若神要呼召我，他可得显出一些真本领来，一些大而可畏的事情。你看圣经上烧不坏的荆棘，地震，各样的奇怪的事情，天上的大光把保罗从马上摔下来，上帝要呼召一个人，他必须显出一些真本领来。基甸被呼召，棉花丢在草地里，干地的棉花变湿，湿地棉花变干。我呢，如果上帝要对我说话，也得做出同样的事情来，否则我根本不需要去思考探讨这个问题。我每个礼拜还可以来崇拜，还可以来敬拜，我的脑子里还可以有神这个观念，但是呼召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多多少少把以上这两个错误的极端都纠正过来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多多少少让我们对神的呼召可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第一，你从这段经文里你可以看到神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来传递的，神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的声音来表达的。事实上神的呼召透过别人的声音，别人的话语传递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的多。以斯帖，波斯的王后 First Lady 第一夫人，受托付去向波斯王亚哈随鲁来求情，替犹太人求情，这一个任务，这一个使命全然是由他的堂兄莫迪改告诉他的。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没有提到神一次。事实上以斯帖记这个书卷你去看的话，这整本书卷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字一次，没有提到主这个字一次，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一次都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犹太人曾经辩论过，犹太人的夫子曾经辩论过，这个书卷到底合不合适放在犹太人的经典里面， 成为犹太人的 canon， 成为犹太人的正典。有人会说，在这里以斯帖要求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来禁食三昼三夜，他跟他的宫女也这样子禁食。牧师啊，虽然没有提，有没有可能他在禁食的时候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的呢？有没有可能是在圣经上虽然没有提，但是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他这里面没有贴到神这个字，神没有对他说话呢？因为以斯帖要求禁食，那么在这个虽然他没有提到祷告，但是犹太人的禁食一定伴随着祷告。这并不是他进一步寻求查验神的心意，不是的。这个禁食，这个三昼三夜的祷告，不是在这里寻求神的心意，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他的第一个行动。今天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在查经班里面，你跟一个弟兄说，弟兄啊，你可不可以答应一件事情，以后每个礼拜五你早来十分钟把椅子排一排，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大部分基督徒会说什么？我回家祷告祷告看看。今天基督徒的祷告跟以色列祷告很不一样。今天基督的祷告是说，我回去祷告祷告，然后你过两礼拜问他，他也没祷告，然后你就问他，哎，你说你要祷告事情，你祷告结果怎么样？以斯帖的祷告不是在进一步寻求查验神的心意，也不是做一个可以推脱的借口，是接受这个任务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因为在第十六节他这样说，他说三昼三夜祷告，然后我为力去见王，我如果死就死了吧。那个不是一个说我祷告祷告看一看我要不要去，那个是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在这个行动结束之后，三昼三夜之后我就去见王，若是死了就死了吧。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有人会说，牧师，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人的心不可靠吗？你不是说我们经常把自己的私意当成神的呼召，神的心意吗？我说是啊，我刚才一开始说过啊。那有人就说，那牧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信任谁呢？我们能够信任任何人呢？我怎么能够信任人呢？也就是说，以斯帖把莫迪改所说的话当成他一生的呼召，对吗？莫迪改对他的要求对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莫迪改不只是去要求以斯帖做这件事情，他是再三的要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已经看到了，第一次莫迪改借着太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以斯帖的时候，以斯帖拒绝这件事情。他叫这个太监回复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这是一个婉拒，委婉的拒绝，而莫迪改却再三的要求。你也发现莫迪改不只是再度的要求，他是强迫性的要求。他不只是强迫的要求，他是威胁以斯帖。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哪一个乐意这样子被神呼召？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认为神这样子呼召的方式是我们所喜欢的？ 莫迪凯如果是现今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的话，他所牧的会会众不会有太多的人。大家可以想象 Reverend Mordecai 莫迪凯牧师培灵大会，要鼓励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乐意传福音的人，然后莫迪凯牧师就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重要的经文解得非常的正确，完全按照正义分解真理之道。然后他说，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勇士的旨意，在这经文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害怕，这个时代虽然看起来有那许多抵挡基督的人，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也害怕，但是主在夜间向他显现说，不要怕，尽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原先都是抵挡基督的，但是当福音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信了，所以你不要害怕，出去讲，上帝拣选的人一定会回应我们这荣耀的福音。但是你若不出去讲的话，你和你的父家都要灭亡。然后我们这个会众就都站起来出去讲了。各位弟兄姐妹，莫迪凯牧师如果用这样的培灵的话，你觉得效果会怎么样？我说他的会众不多，原因是大概都是他自己的直系亲属坐在底下，然后他的儿女就坐在底下说，哦，爸爸又在咒诅他自己的家了，爸爸又在 cursing his own family 了。我们今天的世代的基督徒不喜欢莫迪凯这种形态的人，不喜欢在莫迪凯背后所显明的神的这一个本性，我们不喜欢莫迪凯这种形式，我们喜欢雅歌的形式。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雅歌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喜欢的，哎呦，不要去吓到我那所爱的基督徒哦，不要去吓他哦，我可爱他爱得很啊。耶路撒冷啊，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愿。这是我们今天世代基督徒的想法。上帝要呼召我，凭什么牧师讲得这么激动，讲得这么热烈？难道你不晓得吗？我是雅歌的基督徒，上帝要呼召我要等我自愿。上帝要呼召张红，最好还不要用太严厉的话语，哎呦，我不要吓到他了，他不大愿意，哎呦，我不要急，我有的时间是等，哎，我昔在今在永在，我永远有时间等的。 I got all the time of the world。 我们喜欢这样的方式，而莫迪凯却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召以斯帖。莫迪凯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吗？他做对事了吗？他是一个在那个时代被神使用的人，来传递神的心意的人吗？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的方法我们可以来辨识？有没有任何的方法我们来可以分辨？有没有任何分辨的可能？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从神一开始向他所拣选的人显现的时候，就有一个清楚的信息，耶和华爱他所拣选的人，耶和华要保守看顾疼惜他们。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当耶和华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对一个老人，对一个单独在这地球上一个孤单的人，耶和华把他的心意向他显明。凡是祝福你的，我也赐福于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民数记23章到25章，当犹太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巴勒把一个假先知巴兰招来，用金钱雇了他来，为的是从巴兰的口中能够说出咒诅以色列的话语。各位去读民数记23章到25章，每次这个巴兰开口的时候，从他的口里所发出来的话语，对以色列所说的话语，对雅各所说的话语，通通是祝福的话语。花钱雇他的说，等等，搞错了吧，我花钱不是要你讲这些话的。巴兰说，我一开口，我就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讲祝福的话，因为神对以色列的心意只是祝福的心意。申命记32章第9节可以说是摩西最后的几句话，所谓摩西的诗歌，摩西的歌。其中在第九节，申命记32章一开始是摩西的诗歌，第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句话都是我们所很喜欢祷告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说我们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爱我们，你保护我们，像保护你自己眼里面的瞳人一样。接下来以色列的历史，士师的历史，列王的历史，都看得出来，都显明神对犹太人的恩慈，总是在危难的时候兴起人来保护这个民族，保护这个国家。有人说，哎，可是牧师，现在犹太人光景非常的凄惨，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被完全灭绝了，他们被散在波斯的王朝里面，如今怎么会亡国被放逐呢？如今神的心意对以色列还是祝福吗？在亡国前的先知，我们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先知一方面对着犹太人，对着以色列发出严厉的话语，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被管教，但是一方面又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以色列马上要受的管教不是神厌倦他们，不是神弃绝他们，反而是神对他们的信实。耶和华因为对以色列的信实，必须管教他们，必须刑罚他们，不是弃绝他们，不是厌弃他们，不是觉得不耐烦了。所以在亡国前的先知都发出一个信息，虽然要经过惨痛的刑罚，然而耶和华要预留一个，还要存留一个余种，剩余的子民。你去读阿摩斯书、约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西番雅书，你就发现这个剩余的子民，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了，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存留的余种，剩余的一群人，所以在刑罚当中，神还要施恩来保留一群人下来。所以耶和华要第二次的来拯救以色列，他要第二次的把以色列像当初从埃及叫出来一样，把他们再从波斯叫唤回来。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5章，换句话讲，从这些神已经启示的心意中，从这些神已经显明的话语里面，提供了我们一个判断的根据，提供了我们一个辨认的可能性。莫迪凯说的话对吗？我们暂且把他的态度，把他的方式放在一边，他所说的内容对吗？当他对以色列说，你如果不讲话，对以色列的拯救会从别的地方兴起来，这是你现今的机会，
这句话对吗？
我们从神已经启示的话语里面，我们判断，我们必须承认，摩迪改是对的。他是一个神使用来传递神心意的人。那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摩迪改没有什么时间来浪费了。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节，那是一个特别紧迫的时期，所以他虽然可能会冒犯以斯帖，虽然他用那样子强硬的方式，虽然他用那样子看起来甚至于威胁的方式，但是他是对的，他是对的，他是一个神用来传递神呼召话语的人。所以以斯帖必须回答，人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第一点，神的呼召经常是透过人的声音来传递的。第二点，人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而这就是神的子民困难的地方。我刚才提过，基督徒有一个倾向，把神的呼召，把神的心意变成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橡皮图章，因为这是一个方便于我们自然人的一个回应。一方面我们可以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十年前的那位弟兄，他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女孩子漂亮，但是他一方面给自己找一个安慰自己的借口，他给自己找了一个靠山，天底下没有什么再比神这个字更大的靠山了。更何况这个靠山有谁可以来证明没有存在呢？当他来问我的时候，他说你觉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凭什么跟他说我不觉得呢？我不是神，我怎么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呢？这太方便于我们自然人了。我提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神的呼召成为像天方夜谭一般的遥远，跟我没有关系，跟牧师、跟长老、跟执事、跟一些比较热心的基督徒有关系。我不晓得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说上帝有呼召他们。至于我身上没有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因为神的呼召太不方便我们自然人的思想意识了。神的呼召跟我们自然人的思想意识有一个基本的冲突。一个自然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浇灌，一个没有被圣灵来约束掌管的人，他的思想意识不只是不道德而已，而是他跟神的心意有一个基本的冲突。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按照我们自然人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希望，我们不喜欢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献出来，来成为方便别人的一个祝福。我们自然人不喜欢这样的意念，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才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妈妈可以把自己疲累的身体放在一边，半夜三点了已经累得都不想站起来了，听到婴孩的哭声，她会勉强自己站起来，她会勉强自己把自己委身出来，来方便于一个哭泣的婴孩，因为那是她的儿子，因为那是她的女儿。如果是在一些我们的感觉意识上跟我们不相干的人，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而神的呼召却偏偏总是带了这一个成分在里面，神的呼召总是有一个超越我们的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从神一开始对他拣选的人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就有一个清楚的信息，他乐意祝福他所拣选的人。但是伴随着这个清楚的信息，有一个同样强烈的清楚的信息，就是神要借着他已经拣选明白认识他的人，要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我前面念的，刚才念过，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凡祝福你的我就赐福于他，凡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话没有停在那里，还有下一句，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下一句，下一句，而这是我们自然人不想听的那一句。各位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透露了这样的思想意识。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是很年轻的一个基督徒，听到教会的呼声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带查经，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学习怎么讲道，学习怎么样来传福音，就开了一个训练班。我也去参加了，我坐在里面，那个训练的老师他就说，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付代价，我们必须花功夫，我们才能够把圣经读得透彻，才能够讲给别人听。哦，大家都点头点头。他说这样的服事是需要花功夫花代价的，但是你花了这个功夫花代价之后，各位弟兄姐妹，得到最大的好处的还是你自己。哇，大家都点头，我也坐在那里点头。我们就连鼓励人服事最后还要带一句话，这是我们可悲的地方。各位，我告诉你，我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真的发现他讲的话是对的。因为我发现我原来读圣经的时候漫不经心，等到我要开始在学习，在团契里面带查经的时候，才开始说，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怎么讲啊，我才花心思去念。我才发现，当我花心思去想，花心思去念的时候，真的比在上主日学得到的要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隔了几个月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感觉慢慢没有了。各位，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感觉，准备了半天得到最多的是我自己，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难道没有那种感觉之后我就停止准备，我就停止讲道，我就停止带查经？这是我们自然人的思想意识。而上帝的旨意总是带着一个超越过我们自身的那个目的， a transcending purpose， 一个超越的目的。上帝的旨意在整个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会带给我们祝福，但是他没有停止在那里。以斯帖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她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她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从第四节，当莫迪改知道犹太人要被陷害的时候，莫迪改撕裂衣服，第四章第一节，穿着麻衣，披着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当人把这个消息传给王后的时候，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四节，他甚是忧愁。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晓得他从小这个堂哥像一个父亲一样把他抚养带大，而他也是一个主动要帮助他堂哥的人，他不是一个很狭隘的人。我个人也认为，当他第一次听到犹太人 要被陷害的这个消息。当莫迪改借着太监把这个消息传给以斯帖的时候，他的心里很可能也产生一个更深层的忧伤，也很可能他心里面在想的是，我怎么样来主动的救我的哥哥，救我的堂哥。我是一国的王后， I am the first lady， 我相信我总有办法把我的堂哥救下来。但是他的堂哥对他的要求超越过他自己原本想做的那一份，莫迪改对他的要求超过以斯帖自然人所画的范围，要他为了波斯王朝里面所有的犹太人来求情，那些没有帮助过他的，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面，或许也一直不会见过面的来求。然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呼召，这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行动，他也必须实际的来行动。好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可惜我没有把那本书留下来。那本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二十世纪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媒体 media 电视收音机这种东西。他说二十世纪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人从这个媒体里面接受了许多的知识，接受了许多的讯息，但是人没有回应。他那本书里面这样子描述，他说你看，他说今天你打开那个时候，那是将近15、16年前我读到了一本书，那个时候你还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这种广告，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是在广告上提到非洲的饥荒，提到哪里的饥荒，这种 food bank， 这种 world relief 这些 organization 要向美国呼吁说，你每一天拿出5毛钱来就可以喂饱非洲的一家人。有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还主动的替这些广告，替这些机构来做广告。写这本书的人就说，他说这些媒体把许多震撼人心的那些照片带到我们的面前。他说可惜这个时代的人到现在越来越麻木。他说有时候我们看了之后，我们里面会产生那种很沉重的感觉，甚至于有人会流泪。他说我们就以为我们回应了， but we have not， 我们没有回应，我们以为我们流泪就参与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必须讲一句非常严肃的话，有时候我们听一番信息，今天大概不会有，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我们有时候听一篇信息，我们觉得感动，我们以为感动就回应了。各位弟兄姐妹，以斯帖可以被感动，但是他如果没有站起来去见亚哈水鲁王的话，他没有回应。他可以趴在床上连哭3天3夜，他如果没有站起来去见亚哈水鲁王的话，他没有回应。上帝真正的呼召不是要我们流几滴眼泪而已，上帝的呼召要求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就是基督徒最困难的地方，拿出我们有的东西来造福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人，黑黝黝的人，我们觉得没有价值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莫迪改的呼召，上帝透过莫迪改的方式，是一个给人相当压迫感的方式。莫迪改的要求，上帝透过莫迪改所传递的要求，可能是超越以斯帖原先自己愿意做的那一份。但是经过思量，经过判断，莫迪改是对的，他的确是一个神使用来传递神呼召的人，所以以斯帖必须 用行动来回应。我说过，这是我在礼拜六国语堂预备弟兄姐妹听王永信的信息、陈美的信息所讲的。今天是结束，还是说给大家听？你们听到王牧师的信息，你们听到陈美的信息，他们的见证，那只是人的声音吗？还是神的呼召？他们的信息对吗？是这整本圣经神所要启示的心意的一部分吗？如果你的判断说是的，他们是对的，我必须回应。我在这里也要补充一件事情，我所说的回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认为以斯帖记这一本书谁是主角？有没有人愿意试着猜猜看谁是主角？以斯帖记谁是主角？大概是以斯帖，对不对？整本书以他为名嘛。希伯来的圣经每一个书卷上面都没有书名。我给大家一个线索，在以斯帖记这个书卷里面，以斯帖的名字被提到40多次，摩迪改的名字被提到将近60次。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个男的，所以我不要讲这句话，但是我个人认为 This is the book of Mordecai， 这应该是摩迪改记。或者我应该更正确的讲，这是摩迪凯以斯帖记。谁是一个被蒙召的人？以斯帖而已吗？摩迪凯也是一个被蒙召的人，他也是一个用行动来回应的人。你觉得摩迪凯没有冒险吗？他去跟他的堂妹讲这样子的话，谁敢跟 Hillary Clinton 讲这样子的话？谁敢跟 Bill Clinton 的老婆讲这样子的话，早就把你做掉了。他也是一个被呼召而回应的人。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莫迪卡不需要在那里说，哎呀，我好悲叹啊，我怎么不是个女的，长得漂亮被选做王后呢？我现在打扮变成一个人妖去给亚哈水里王看看吧，不需要。他自己来成就神对他的呼召的那一份，就是去对他的堂妹讲这些话。各位弟兄姐妹，普世宣道这个呼召是神的呼召。你不要坐在那里想说，张牧师，我没有办法出去，我连英文都讲还不大懂，还我来美国才3年，连英文都还没学到会，我怎么可能去非洲再学第二国语言？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在英文堂第一堂，就是大部分是初中生聚会的那个聚会里， Jim O'Neill 英文宣道年会的讲员讲完之后，他发出呼召，他说弟兄，他就说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教会的这个回应单上有一些表，你们可以填。礼拜天的早晨收到了将近30份初中生写的回应，有些说我每个月为宣道奉献2块钱，有些说我每个月为宣道奉献6块钱。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任何认识 ABC 的 OBC 都晓得，要从我们下一代里面抠出1块钱是非常难的事情。所有我们有的都是他的，而他们有的也都是他们的。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而这将近30个年轻的孩子，你们很可能有些父母连2块钱都从他身上抠不出来的，他们填我愿意每个月奉献6块钱。上个礼拜赵宇聪弟兄跟我说，有一个年轻的初中生拿了钱到他面前说， Uncle Chu, what should I do with this money?
那是明年的信心奉献应许，他已经这个月拿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初三，这是一个高一的年轻的孩子的回应，他们听到呼召了。
你不用担心，说张牧师，你跟余长老师负责宣道的，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就叫那些宣道的讲员去跟我们的年轻人讲道，万一他现在要去宣教室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我告诉你，我这个牧师会怎么做。
这个教会里有任何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跑来跟我说 Pastor Henry 我要做一个宣教士，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你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想要你做什么。如果一个高中生说，我的爸爸一点也不属灵，就希望我去念哈佛，你猜我会跟他说什么？去念哈佛，
做完你这一辈子现在人生这个阶段当做的事情。不要拿神的心意当做一个借口逃避你现在当负的责任。你现在是个初中生，你现在是个高中生，你就好好的念书。我甚至于跟一些现在英文堂一些想要考虑宣教的，我都跟他们说过，我说试着到社会上做几年事情，先学着被这个社会蹂躏几年再说。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年轻的孩子听到了神的呼召，他们在他们现在能做的范围之内，用看起来微薄的行动来回应。我大概不会太诧异，这些填写的孩子们有一天有几个有可能会成为宣教士，这是上帝当得的荣耀。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其实每一个主日的早晨，这个讲台所发出来的都是你的呼召，都是你的心意，呼召我们做一个更圣洁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宽广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原谅别人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与人和睦相处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呼召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格的事情上晓得你的心意，也能够在许许多多你国度的心意上晓得，也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蒙你所爱的人的回应聚集起来，成为一个肢体，整个身体所献给你，不论是金钱、时间、祷告，我们的才能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分别为圣，成为你祝福许许多多人的管道。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本来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来与你配合，就像当初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你本来是不需要我们的，而你却抬举我们，尊贵我们。恳求您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明白这样的事情，从心灵的深处有这样子的眼光，有这样子的看见，赐给我们一个释放宽广充满自由丰满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